是吗？没有问题，两个礼拜听不了。就我们那是讲到大概的第二个部分，啊，就第二篇信息，它有三篇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非常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平安抵达，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场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思考。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圣灵这是安静我们的心。你借着哈该书的信息你提醒我们叫我们被你的话所激励，也能够同样的借着当时你透过哈该跟当代的这个犹太人的的信息也来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要浇筑在你最终那荣耀的彰显，而不是焦聚在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一切，是吧？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弟兄姐妹来这里的脚中，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哎，
好了，上一次我们是讲到第二章的开头第一到第三节。就是第一章结束了，我一直重复不过希望你们很记得。第一章的信息是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做一件事，就是升天，升天就让他不被重视了当然有屋顶有什么，但不被重视。他们把焦点放在生活上的追求，因为他们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看江头男主是神的意思，所以他们就不做了。连上帝怎么来提醒他们呢？上帝还是很温柔了就是让他们在所看重的物质上面开始有困难如果他们是看重享受，可能在享受上有困难，看重工作，就上帝就让他们收的进口袋进到家里又丢了就是今天拿了一个 bonus 回到家轮胎爆了，就刚好1200块又拿去买了轮胎，就每当一件事又用掉了就是每一次都是空欢喜空欢喜，好像自己把属灵的事割下去赚世界的钱好像聪明了一下，赚一千两边都没有这个很多人都感觉到的，有的人明白过来他们就悔改，但有的人不明白他就继续做就好像他说牧师这三个月我忙一个项目，其实心里就想说这三个月过了我就发了，但是刚好三个月过去好像得了好处，转个头又赔上，连这三个月没有侍奉上帝也没有得到什么，这样常常就是这种的感觉时间久会很挫折的连这些人开始就挫折了，所以哈该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很消极的对待他是吗上帝是这样的就是不信就是不很再有盼望告诉你侍奉神很难的不要太热心，你小心你会很失望OK fine 好了，所以哈该就说上帝其实已经透过这些事情提醒你很多次了让你们所追求的最后看不到上帝的持守，这就是没有神的祝福了，也让你们失去好像上帝所宠爱的那种感觉就孩子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为他们预备的东西是他们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就特别觉得好像父母很爱他们，因为上帝常常也是这样子向我们表达，是在我们还没有想过的我们处我们意外的这些好处跟平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了，对吗？那他们就没有这个被剥夺了苦苦求但是好像没有被持守，所以他们悔改了。第一章结尾就说他们开始他们就开始动工开始建殿了。好了，一建殿才过几天没过几天，不到一个月了六月，现在7月21号哈该又回来了这个先知刚走不久又回来了他回来开始又讲另外一篇道，他就说你们看到的殿好像很不起眼，就很不堂皇不好看因为有人就是比较老的见过所罗门的殿的确所罗门殿是辉煌的，因为大卫给他儿子预备一切所需用的，所以所罗门殿可以说是没有再重复的，见过所罗门殿的人看这个现在就很灰心， 所以他们的灰心呢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呢你们知道在这个旧约的先知啊，以赛亚耶利米都曾经说过，他说这个第二个殿要重建的时候要比第一个更辉煌，因为他们就说哎，就这个了、啊、为什么越建越看来越不可能了、啊、所以他们心里面呢是因为圣经的话而灰心的、啊哎、这个就变成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应该会感觉到，就是又是魔鬼啊，试探我们叫我们不要侍奉神，他是用圣经的话跟你讲的。魔鬼不是每次都拿毛泽东的话或是什么马世界的话来叫你跌倒的，不是的。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是用圣经解的OK， 但是呢他常常是错用这些经文，所以这件事就让这些百姓就上当了啊，他们就开始觉得手中所做的不算什么啊，因为这个不是上帝所祝福的事情，他再怎么样弄都不可能比先前的更伟大，所以他们就停下来了 OK。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侍奉神啊、在活泉啊、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二十年你看你发现还不是这样啊，上帝的工作啊，你看人家其他人都是这样翻倍的增长，我们应该不是神的工作对吧，我们活泉你看没有长进啊，人数不是一样吗啊，来一个很高兴又走掉一个，哎好像这个过滤器好像总是会有人会溜掉啊，觉得那有一些时候这种声音进来说啊、哎、你们不荣耀神啊，因为你们不够爱主，的确是要谦卑了啊，要反省一下，对我们没有做得最好，对。但另外你在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到底上帝是不是真的用人数对吗，或是说真的说一个教会没有成长真的是用什么要用什么尺度来说呢？那我自己是想很多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知道，当然比如说人数什么我当然不是很在意啊，但是我是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最少啊就是对话语的就是的认识啊一些弟兄姐妹生命的一种很明显的变化，其实这个在上帝眼中就是他的作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用几句话能够让一个极度灰心的人能够开始会依靠神，我不觉得有可能、啊、那不是去上课啊什么，不是的。所以我意思说有时候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这个就是急着要看这种成果啊，好像很希望在地上能够复制一些现象，好像当时的人犯的毛病就是他们把那个预言所指的其实是指耶稣啊，因为耶稣将来他的荣耀的降临一定是比所罗门的殿更辉煌了、啊、但他们还没等到那一天，他们就已经开始就以这个建筑物来做根据来找他的结果，当然他们就会灰心失望啊 OK。 所以一方面今天了啊，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谦卑啊，知道自己做的不够，这是应该的。无论在什么阶段都知道自己做的不够。但另外同时呢，要等到最后，啊，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在天堂看到几个活泉呢，你就知道了啊。你在天堂会看到有几个是那些一千人、两千人的教会的啊，你就知道了。你看有多少个上帝保守的孩子啊，就是在一个很不受注意的情况下从活泉那边出来的啊。我们教会有真正得救的人，其实这就是上帝教会的记号啊。所以不要只是为这外在而受影响了啊。好了，这是上次第二篇信息了，所以他事先责备他们，也讲述他们就是软弱跌倒的这个原因啊，连他还没有开始讲他的答案啊。今天我们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开始来看他该用什么来回应他们的灰心啊。那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啊，那第四节跟第五节啊，他就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耶撒他的儿子大祭司耶稣呀， 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他从老大到百姓啊一起讲，为什么要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同在啊。这个已经，其实这是我们常讲的啊，但这已经是够了本来，但是他们还是不是很 get 到，所以他多讲一句，他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其实后面是补充的，你当刚强做工，你当刚强做工。OK， 对着我们弟兄姐妹啊，有时五个、三个、两个，你听到这个声音，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他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当刚强做工，不是因为你要坚持下去，要为着我们的名。他说什么？我与你同在，其实就一切了。按照什么？按照当时我拣选的话，这里出埃及就讲到上帝怎么把他们跟世界分开啊，把他们的祖宗啊带出来，我的灵就一直在你们当中啊，有主的灵同在。实际上，我不是在讲什么我们有想象力啊什么，但你能够明白，在圣经常说。说、so, 好像信徒聚在，好像举个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一个四五个人呢、啊和尚也算了六个 ，OK， 我们在这边做礼拜啊，怎么算也只六个人嘛。你说哎呀，寥寥无几，很灰心吗？你知道，当我们一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当圣灵在当中提升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在这边，哇，我们身体是在这边，但实际上我们是跟我们被提到一个地方。因为每一个人敬拜神都得到那个地方，那地方就是上帝的面前，但是心灵啊，不是身体啊。那实际上就是说，你无论在哪个角落也好啊，当你真的用心灵诚实的时候，你都被提到荣耀的上帝面前，那边你就看到千千万万人了，对吧？很在意吗？当然我们在地上，我们是教堂大间一点比较舒服啊，不会太冷，因为我们感觉到人嘛。对不对？但如果这些人来敬拜的不认识上帝，也不晓得敬畏神，不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他们其实没有被提到那里去，他们是一群热闹的人，在地上唱歌，在地上享受他们彼此的友谊。但真信主的人呢，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一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是这个东西了嘛，不在这个物件上面了，我们是被提到荣耀的上帝面前，所以那时刻你一听到，其实你就进到了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你就看见上帝对我们救恩的伟大。你哪里还在一个小房间在看啊？这个墙怎么样？除非你没有上去，你没有被那个话语所提升，是吧？所以不介意的。当然，我意思说也不是用来说大家可以随随便便做礼拜，也不是这样啊。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那个看不见的，就是那个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是更加的，因为上帝是灵，上帝不是牧师，不是坐在那边算人数的。OK， 所以不需要灰心啊。所以这里他就开始，哈该开始就是说给他们就是鼓励跟教导了啊。他说第一就是你当做工。因为我与你同在啊，那前面说了这句话其实已经讲完全部了，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什么都有了，但应该停了，但他没有哦，他还继续讲下去，很明显呢百姓还不够，就是不受安慰啊，所以他在说我的灵特别，他不是说我与同，他特别强调我的灵。你说在旧约常常讲我的灵，就讲了我的恩典我的能力啊，就特别是指到一个工作的上帝，上帝不是静态的，不是一个偶像摆在那里，你的那个殿就可以盖得好。他说我做，因为我是工作的神，特别我的大能与你们同在，你不要惧怕啊。所以这个是巩固他们的心思了 啊，让他们能够浇筑在那看不见的，而不是那个看得见。看得见的肯定会叫他们跌倒的啊，从地上来的这种抵挡啊。肯定会叫人啊，就从这个使命当中就撤退出去。OK， 第二点我们也要注意，是上帝的灵在做事，从来 都没有是人在做事的，因为这些工作是叫属灵的工作嘛。啊，我遇到一些人，昨天我就遇到一个姐妹了，就是她来我们那边有聚会，她是在别的教会信主，就在亚洲新加坡，她来了，她当然不习惯了，她那边热热闹闹的，几百人的，来我们团契就个位数的，我也是。但他还是来了，他还是希望说可以听到一些东西，因为他就偶尔会讲一些，他就说哦，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东西啊，他意思说可以搞一些聚会这样啦，啊，然后就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但我会煮饭，我会煮，我最会煮这样，然后我也不能冷水就泼下去，我们这里不吃的，没有，我说煮也可以啊，但我后来啦，我是在就讲到之后，我找一个就是有一段经文刚好有。就特别说，那其实我们不难听到这些话，对不对？我说我会排椅子的，我会洗厕所的，他就认为说他来教会他可以做一点东西。那其实教会这个观念呢，他当然他有一些是事，我们所谓打引号叫事工，就是工作性的。但是纯粹来说呢，教会是属灵的，就算是事工性也是属灵的。意思说你煮一样东西呢，它从来不是喂肚子的。好像昨天那个他就说嘛，他说难道我们不能够给人家吃饱吗？我说可以吃饱，但是如果你去一些好像 party 啊，你给人家吃饱，人家会称赞你，会很高兴，你就管了。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给人家东西吃啊，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让他可以留下来更多听到，你的目的从来不是在吃的。你去开车接人呢，不是因为方便啊，什么这样？你其实都一直要为这一样东西，就是为了他属灵上的得着啊。所以你投资，你牺牲煮饭，你说好啊，我们预备饭食，让你们不用赶回家，多留两个小时可以听到，是吧？但是很多教会煮饭不是这个，是吸引人的地方，是吧？哎，好吃，教会的人很会煮啊，来支持了，来听到，那。他们就认为可以这样子区分的，教会有牧师是做属灵的，我们不懂的我们就做属实的。从来没有，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你看很明显建殿是手工啊，他说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会建殿的盒子是吧，圣灵在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上给他们智慧聪明能力，他们可能本来没有这个体力，圣灵特别给他们这个恩赐，他们就能够把殿建。所以在教会呢，你就算煮饭都是属灵的，连洗厕所都是属灵的，搬椅子都是属灵的，因为你在当中呢，你连是咱第一次圣灵用你了啊，连第二你连接了一个对荣耀上帝的敬拜，而不是纯粹只是做一个地上的动作。OK。所以要有这个样的区分，以致当然一方面是你能够重视你自己的护照啊，你不会灰心；连第二方面呢，你会把你所做的跟地上就是平常做工老板吩咐的有一个区分啊，它不一样的，它不是讨人的欢喜，它不是表面功夫来的。你跟老板做事可以是这样啊，就是叫你做你做，没叫你做你不用做，就这样做完心里骂他不用紧，因为总之做完就好。上帝不是这样的啊，他从来不是要我们做人面前的事情，也从来不要我们讨好人，可以吗？啊，我里面有提到一个字，就是以前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时我们会以为，如果上帝要我们做一些东西，好像叫我们建殿，就表示说我们有能力做啊，就好像我这样子讲是讲到救恩啊。就是说你们听过这个柏拉酒啊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比较早期教会的异端，他就说如果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这样子去守，就表示说人是可以守全的，所以柏拉酒不信人有原罪的，他说你会犯罪是你自己，就是你是完美，但是就看你撑多久啦，你才犯罪这样子。他认为呢，如果你够努力的话，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就完美了。所以柏拉酒认为人可以靠他的行为最后换取救恩，因为他很恨那些在教会里面光说清楚那时候又很坏的基督徒，因为当时教会已经开始很复杂了。OK， 那他就讲了这句名言，他说 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 到现在你还会听到有些人这样讲了，在教会他说 responsibility 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责任啊，就 imply 就是既然上帝这样要求，就已经暗示你说你是可以做到的。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哦，圣经说这个做到是亚当，亚当之后的人是没有一个人做到的，没一个人行律法，世人都犯了罪，这是圣经的话。OK， 所以耶稣做到，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都明白我们被定罪，所以我们要依靠耶稣。OK， 那今天在教会侍奉也要常常知道啊，如果你有感动说要做这个，上帝要你做那个，是圣灵做的，不是 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 不是不是啊，不是因为有人叫你做你就觉得你有能力做，不是啊，有人呼召你做，是因为上帝要用你，是上帝要做，而不是你做，可以吗？我们这里除了观音了啊，观音也开始有了啊，都有带茶经有讲到，对不对？啊，第一次。记得吧，你们第一次带的时候是不吃不睡的啊，特别紧张，你觉得不敢啊，不会做啊，怎么带要讲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时间久了会啊，会有时就可能不一定叫偷懒，但是会比较放松，可能有时比较草率啊。那你就想这个区别呢，就反映出你可能在依靠一样东西叫经验，因为你开始觉得啊，这小时还过得蛮快啊，因为只要我一讲话大概啊扯扯一下就半个钟去了，然后我再扯扯一下，可能你对这个环节已经很熟练了，对群众也开始熟练了，你就开始给自己一个空间比较 relax， 其实这个是靠自己，你知道圣灵用你是每一次的，他用完这次他不担保下次再用你的，因为他不是你锁在里面哦，你用我了哈，锁起来你不能走了，我做了牧师啊，你不用我你惨的了，没有的。你看圣经，上帝丢弃多少上帝不用的人，用过不用的人，因为他们不适合用，对不对？如果你要夸你曾经这样给上帝用，你还不是那只会说话的驴子，最多讲过一句话，或是那个雕那个肉给以利亚的那只乌鸦，我想也只有一次了。动物也可以啊，是吧？有什么特别呢？每一次都是谨慎，因为上帝是每一次用你的，而不是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能力。虽然我们有熟练的一环，但这个用不上的，在属灵的事情，这个引擎贡献不了。喂，是属灵的事，让属灵的上帝来做啊。所以这里就没有说啊、哦，你们啊、要强壮啊，我从埃及派几个很老练的啊这个手工啊师傅来教你们，你们就把店建好，没有。他就说你们再会建吗？我在你们里面住啊，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常常不灰心的原因，也是我们常常啊能够坚持到底的原因。好吧啊，我们继续看啊，他除了讲这个与你们同在啊、我的灵与你们同在之外，他就刚才说他就提到那个约啊，你这个约呢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想起的哈、啊、就是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就是他们是奴隶嘛啊，之前是在埃及做奴隶，能被上帝用大能啊，就从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啊，这个在历史里头是这个民族的开始了啊，他们以前在埃及还叫做希伯来人呢 啊，他们一出埃及之后，上帝第一件事就把他们带到山下，就与他们立约，就是律法就搬下来了，然后他们就叫做神的儿子，以色列国就开始了，这个民族到现在，那这个 nation 这个国度，当然最后是预表教会了啊。那个时候在旧约啊，就一种预表性啊，就开始在上帝的道之下就开始了。那这个是他们不可能忘记的一个很辉煌的历史了。先知所以就点他们说，哎，想一下吧，你的祖宗啊当时也是很软弱的啊，那么上帝会把他们救出来呢啊，上帝怎么样白白的啊，就是把律法赐给他们 认他们做神的子民，也以他们立约做他们的上帝。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每一次你灰心的时候，你都有一个点可以让你看的，就是上帝怎么样把你从不幸的时候一个光景，用大能神迹把你救出来。上帝的拣选不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我们的误解，以为上帝真的救了你，其实没有。不然如果上帝真的用大能把你拯救过来，从来都不是为着没有目的在做的。所以让他们知道上帝拯救他们一定有一个永恒的目的，所以他不会丢弃，会常与他们同在，好像古代的教会一样，就是他们的先祖的教会，可以吗？啊，连他们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嘛，那我们都比他们前面一点，就是后面怎么讲，就是比较 advanced 一点啊，就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到最后一天，对吧？这里讲的那个应许啊，就是最后圣灵，耶稣基督啊，上帝啊，就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与我们同在。其实那一天还没到，所以我们跟旧约的人呢，都应该从这个安慰当中，这个教导当中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因为我们也应该等啊，这个约最终的实现，而不只是一个历史，好吗？啊，所以常常。好像以色列人这样，他们常说自己是出埃及的人，他们说自己是过红海的人，他们常说自己是领受律法的人，因为这是他们的那个一个标志，神的子民的标志。你呢？他说哦，我是吃饭前祷告的，这不是标志。你应该要知道啊，上帝怎么样拯救你，怎么改变你，从那里再站立起来啊，不要灰心。OK。因为还没有完的哈，这个救恩还在持续的，上帝每天还在拯救我们，为了最后一天，好吧？啊，我再一下子啊，应该时间是不是时间过了？还有多久吗？
还有
一节啊，十分钟啊，我再讲一节啊，其实两节一节都可以。那第六节呢，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那他连在一起讲啊，他前面说我要你们同在，圣灵要在你们当中。你还说再过一阵，就是很快啊。连上帝说我要行一件大事，他就用震动，这不是地震啊。连这个震动啊，其实是特别要他们注意了、啊。但我们如果从新约的经文来看，我们就。很明白，这个震动实际上是指到是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他们蛮靠近的，他们是回归的人呢、啊，所以他们可能再等多个400年、430、50年这样，基督就来了。啊，比起以前的他们可能就靠近的多了啊，所以上帝这样讲绝对没有骗他们啊，就是说不多时，的确是再等一会，连这个大事啊，就是这个道成肉身就要。实现啊，在你们的当中，啊，其实是眺望他们，啊，不要看到前面的事，眼前的物质而灰心，啊，在等待，啊，继续努力的工作，但是要等待。连刚才我就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就是我们以前讲到就讲到的，他就特别把这节哈该的这一节放在新约啊，希伯来书12:26，他就说啊，我读你们可以听，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希伯来书把那个天地拆开来讲，是因为呢他说震动地就是当时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有地震，就是那个西奈山，他这个已经很厉害了，他说现在比那个还要厉害，他天都要摇啊，所以希伯来书很明显他讲这句话，你们看上下文，他是在讲说旧约是律法赐下很威严，当福音赐下的时候更加辉煌，更加威严，更加这就是更加是一个天地的大事、啊、嗯，所以其实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大家就很注意了，到底是震动什么嘛啊？啊，我们来看最后经文的最后节第7节了，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哇，大家很高兴， 有小字啊，读小字啊，小字说是万国所羡慕的未来道啊，原来是这个 OK。 你说我们和合本有时翻译是因为和合本的翻译是因为有第八节，所以他把那个第八节的经跟经放来解释这里所说的羡慕啊。但实际上原文呢它不是一个事情啊。哇，我们保守的比较，你去看一些比较老的翻译本啊，不是中文啊，就英文也可以啊。它不是指那个金跟银啊，它是指到那个大家所爱慕的啊，爱慕就金，不是啊，不一定是金银啊。OK， 好，等下我们来说大家所爱慕的要讲是谁啊？他说万国的爱慕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说上帝要滚滚啊，就钱财滚滚来，让圣殿盖得漂漂亮亮，你们就很高兴，你就等这个吧啊。然另外一个解释呢，当上帝说我要震动万国啊，就是不只是犹太人啊 ，OK， 那你就要明白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解，因为在旧约里头，万国是包括了就是非选民啊，对吧？连哈该竟然宣告了。那一天，这个就是律法是给犹太人的，连这个震动天地的，就是他们那是不懂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是福音了啊，是要给万国的。它的震动力不单只是在限制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是要临济万国的。已经讲了，连第二要用震动万国，表示说这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改变。那这是圣灵的工作了，意思说让人来信主不是地震啊，让人来信主呢是很难的，除非上帝真的是把一个人震的，就你有没有被震过我想我们如果讲起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或是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主耶稣的那一刻呢，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在心灵上好像被震了一下，哦，一下反正震了好久啊，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转变，因为我们是很卑劣的人，很刚愎的人，所以上帝用这个形容词来啊，表达了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是微微的调啊，微微的调就表示我们可能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了，我们其实都不是啊，啊，所以那一天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圣灵啊，接受他的福音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性情是被他震过的啊，我们成为那些被震的万民，好吧啊，连被震了做什么呢？他就说这个所羡慕的要进入他的殿，就是我们这些被改变之后我们羡慕的东西是谁啊？耶稣基督了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基督是我们万国被震过的万国所羡慕的，这位荣耀的主要进入他的殿。好了，这个话马拉基在圣经新旧约的最后一卷有讲啊，马拉基三章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是讲施洗约翰，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仰慕是这里用的这个羡慕是一个词，那就是指到万国所羡慕的那一天要进入殿。人马拉基就讲说还有啊，他来之前有一个人叫约翰要走在他前面了，就是马拉基多讲一个东西在前面了，连到了新约你们就看了一模一样了，这个就按照这个次序发生。 OK， 所以万国羡慕就是渴望我们的主的显现啊，他来到，而且那一天我们相信啊，就圣经说的他一定比第二个圣殿更荣耀。那第二个圣殿呢是一个 technical term， 就是一个在犹太人里头呢，你说 second temple，second temple 呢 ，first temple 就是所罗门呢 ，second temple 呢，严格来说是指到被重建之后，最后是被西利在修改的那个殿 ，second temple。那西利呢，他真的把殿搞得很大，很夸张啊！我笔记也给你们看，那个他几乎把那殿就翻一倍的了 ，OK。所以表面看起来呢，一个冒牌的王呢，真的是把一个冒牌的殿呢搞得好大。庙变成庙了，最后，OK， 好像就实现了上帝的应许，但是 耶稣说 No， 一定要被拆。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呢，这个殿就完全拆成平地。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是指耶稣，不是指西利的手所造的偶像。西利是不信的。OK， 好，所以就简单来说啦，就总结了，就先知劝我们要忍耐了啊。虽然现在看不见了啊，觉得圣殿不荣耀啊，因为这个是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实现啊，还要更新一切。而且我们如果是被上帝的话所震动的人啊，就应该像这里说，我们是渴慕耶稣啊，不再是渴慕其他的事情，以他为我们的宝贵，好像世人以珠宝为宝贵一样。好吧，好，就停这里了。你们有问题吗？有啊，好。
他那个第五节最后说：“你们不要惧怕。
对”对。
他们这个惧怕的心情是怎么产生的？
啊，其实有时惧怕呢，不是像我们今天说是 afraid 啊，就是说他们惧怕，就表示说他们没有刚强的意思。
哇哦。
嗯，有时是两，因为他已经讲刚强，他就不再讲刚强了。那不要惧怕，就是说你们不要软弱的意思。
哦，
嗯，不一定说怕什么东西了，当然也有东西怕的了，那是啊，就怕敌人啊，怕什么的。但是主要是他们心灵不刚强。嗯。OK， 观察得很好。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所以。很好，就大家彼此鼓励了啊。其实我们在主面前侍奉神，我们有一个团队了啊。嗯，其实我们需要常常彼此提醒、彼此激励了啊。在侍奉的道路上，很容易灰心的。你自己，
其实你说的话，其实很对我这个
啊。
因为啥？因为昨天给我儿子在谈起我讲教会了。
对。
他还给我说，他说。他把我觉得你们教会的这个从这个商业运作上讲，你们是不成功的，
我们是失败的。
哎，就跟我说了很多，他说你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就好像这样才能把这个
人多起来。
哎，人多起来。今天又正好听到这个话，我觉得真的还挺好，我可以把这个话回去再给大家讲一讲。
对，
当时他跟我说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了。
是了，是。的确有。
我们教会不是以商业运作为主。
按照商业运作，
不是他是按照这个 business
啊，
对
啊，
他不说经济，他按照 business 这种
发展的方
式，
对
呀、
啊。
不过的确就是说，有时有一个假设，不是说有一种误解了，就认为说教会越大就越好了，是吧？人越多，福音越兴旺嘛。啊，但这不错，不是错的，但这个不是一个单面的。对不对？如果人很多，也可能是你听也很多，就是说这个就不完全是一个绝对的指标了。当然，我们常为着我们的信徒不够努力来聚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愿意太传福音，我们也有责任啊。我从来不以这为光荣啊。我总是说啊，全世界我去过最小的教会就是我自己的，我不会这样讲啊。我到一个地步，有时好像在我那个城市啊。也是刚好学生回家，保罗生病啊，还是怎么样的话，有一次我真的试过一次，我跟心仪讲正道，网上有一个虚拟的人物，当然就是在国内的地方看不见的。我说哇，我这个陈默西还会搞到这样啊？那感谢主了，一开始敬拜的时候，那个状态就不同了，你就好像你就跟很多，你就在上帝那里了啊。那个起步的确是有时会让你觉得好像你是不是应该停了，是吧？这事工是不是差不多了？这正好就是基督徒跟世界的人的差距，就是世界的人到了这里就不能再走了，我们还可以再走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价值。你说虽然我们这边很少人哦，但是只要我们一讲完讲到的时候全部都上去了，那去哪里来听？我们都以千千万万的信徒与天使一起敬拜荣耀的上帝，你知道天使也在观察我们呢，说实在很奇妙的。
嗯，
这你讲了是吧？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天使在听我们讲，在看我们，意思说什么？他也在参与了，这是看不见的世界啊，很多的。所以这一点 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是用感受的啊，就是我们感受到基督的同在，他的威严，就表示说上帝就悦纳我们一个微小的啊，这样的一个呼求。好啊，谢谢了啊，彼此鼓励了啊。OK， 没有其他了。OK， 这样我们就预备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来聚集，谢谢你啊，你仍然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也借着哈该书，你继续提醒我们所等候的珍宝啊，我们所仰慕的不在这个地上啊，也不在今天发生啊，必定在你永恒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所以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被你话语所震动的经历，是吧？就叫我们一生不再忘记我们是出埃及的人，我们是在山下领受律法你话语的子民，是吧？你叫我们以这为我们的依据啊，叫我们一生无论在各样的苦况各样的挑战当中，我们都不忘记来依靠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你在上我们的主在上帝的右边以大能者来统管，也同时以大祭司的身份不断地为我们祈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好，谢谢。